他说因为远程办公一开始觉得挺好的，不用洗头了。
嗯，是的。
然后他就说他听到这个人用拉拢的方式在跟小伙伴聊天的时候，他就浑身不自在。中年人是不是喜欢居家办公，我觉得也得看情况。
我只是那种如果跟人天天待在一个屋檐下就一定会难受。但我想这到底是因为我特殊吗？还是说也不是我多特殊，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一种痛苦。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一种痛苦吧。35岁或者30到40多岁的人，其实会觉得周末两天更累，上班，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就是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2个老人，对于妈妈也好，爸爸也好，在周六周日这两天，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真的叫鸡飞狗跳。别说是大领导了，哪怕是创业公司的一些创始人啊、合伙人啊，他们的工作和大家打工的时候的那个工作的感受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你跟很多人确实大部分时间就是依靠文字在沟通，但同时呢又有很多人，特别是我觉得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可能就真的跟年代有关，他们会觉得我面对面沟通我是更习惯的。欢迎大家收听十人十集，我是舒阳，
我是赵楠，
我是薛逸然。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2个人，看到差别才能互相理解，关照他人才能认识自己。对上班的排斥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情绪。上一期我们提到过的《未来工作》这本书已经上市，那这本书呢，简单的说是在探讨更灵活的工作的可能性，设计组织的工作方式，包括允许不同员工选择不同的工作方式。那其实所谓的不同的工作方式，最主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同地和异地。那同地办公说的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坐班，在我的微信收藏的一些表情包里面叫做坐挠。那异地可能是居家，也可能是很多人向往的那种数字游民式的工作。那这一期呢，我们想聚焦在为什么上班或者说坐班这么的苦，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坐班吗？坐班真的就不好吗？坐班有没有一些好处呢？因为只有我们真的理解呢，对不同的人来说，坐班或者不坐班意味着什么，我们才能更合理的设计未来工作。好，那先问薛老师和楠姐，你们觉得坐班可能会带来哪些痛苦呢？
我因为离开正式的职场年头有点多了，可能我自己的感受并不强烈，但是在以往我在职场的时候肯定是坐班嘛，我会有3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呢是拎着电脑去麦当劳写东西，我那时候是有独立办公室的，也会有人噔噔噔敲门，为了防止被打扰，我就拎着电脑去麦当劳或者去咖啡馆。所以你看这个其实也是远程办公。第二个其实就是在公司里面，但有些时候比如说我如果需要独自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在门口贴一个就是几点之前不要来打扰我。但是大多数时候虽然有独立的办公室，你也要敞开门跟大家去，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会来找你。这个是我在甲方做人力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后来我去了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我们都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大家都在工位。一开始实话说我稍微有点不适应，但是很快就适应了，因为我们经常出差。我觉得楠姐可能会更有代表性，原来在甲方做，现在做咨询顾问，实际上远程的时间很多，对吧？
我觉得我的感受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是从原来 InHouse 里面出来，然后到自己跟依然老师一起经营我们管理咨询公司这个过程。然后原来在组织里面其实我还挺喜欢上班的。我印象里有一次我们也是公司内部做一些测评，我有一个词是很高频出现的，都是大家给我的测评，那个结果就过度表达。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平时我说话不多是吧，但是我在组织里面因为你的职位在这儿，所以你可能就是除了处理自己的事儿以外，我白天只要在公司的时间更多的就是跟不同的人去沟通去聊，甚至要找各种借口各种理由去发起沟通，因为有一些事情是从上到下的传递，必须要反复的去交流。 所以坐班呢，对于我来讲，我通常是白天会用大量的沟通占据时间，然后晚上回家是用加班的方式，然后去完成一些案头性工作。所以我觉得坐班对于我来讲，你说有没有苦呢？一定有比较痛苦的事儿。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工作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你觉得就是很无效的一些工作，反复在做，比如说没有主题的会议。是吧？
是。
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就是说这个会议什么主题，但是
跑题
会觉得效率很低，而且也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跟目标。比如我发起沟通，可能对方也会觉得效率低，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的目标达成了。我跟别人去聊的时候，我把我想去说的跟他有互动，让他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内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目标达成了。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情况，有一些事情反复再去做。
比如呢？
比如说一个东西已经定完了之后又有一些变化，然后反复的推翻，其实变化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一定要揪着重新讨论一遍。
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就刚才你说你在公司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沟通，那就假设是疫情期间，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方式代替你之前的这些沟通工作呢？
疫情期间我可能用的方式很多人可能未必能接受，就是我有什么事儿，因为在家嘛，我就直接打电话，直接微信拿起来就打电话给我的小伙伴。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文字它不能代表我想表达的语气，甚至它很多东西会有一些衰减，所以我打电话。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就问他那个在吗，方便吗，然后通个电话，然后马上电话就追过去了。但是后来有个一两天大家慢慢都熟悉的这种方式，我也不是随时随刻的打。然后我们比如说早上晚上甚至我们拉线上的那种会议的方式，我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会直接就打电话过去。
好，关于打电话和文字沟通线上沟通这个话题我们到后面再聊。刚才楠姐还说到如果是在现场办公的话，就可能因为那一个会议的成本很低嘛，因为人都在，就很容易拉起一个会议。
而且那个开的无效的会吧，因为大家在一起你也不能干别的，你说领导干那个说那个事儿，你干点别的。
你的意思是线上会可以干别的？对，我也经常这样。
而且线上会你在家里开的话，你可以任何姿势，你可以躺在床上听，可以躺在沙发上听。
然后再来说一下，就是创业之后，就是我离开 InHouse 跟燕老师一起我们经营这个管理咨询公司的一些感受。那个时候其实更像是就是不是坐班的概念了啊。那我们可能是响应更多的是客户的需求。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我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去适应的。原来我们在组织里面更多的是响应组织的需求，但是当你真正自己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你要给自己去设定目标，做时间安排。然后我印象里头慢慢上轨道，其实也是依然老师带着我。依然老师还记得那个课程表吧？依然老师说，楠姐，你把你的时间安排以课程表的方式呈现，其实很简单，就是周一到周日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几个时间段你怎么去安排。
没有中午，中午是吃饭。
你怎么去安排。
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工作内容的变化带来的这种变化？
都有，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一个是工作内容，就是楠姐说的，就我们自己实际上不像在组织里面，实际上你的工作内容都已经被什么月计划什么都安排满了，需要自己去规划这个任务，自己找任务。一个是这个跟工作形式的变化也有关系，因为在组织里面你做到一定职位的时候，你的老板找你，你的部门协调找你，其实他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冲到你面前的。
对，是。
但是我们当自己做了之后，实际上没有办法天天坐在一起去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也会就显得有的时候忙来忙去之后，可能就是那个主线不清楚。今年春节后，楠姐和我们其实在线下办公的时间变长了。为什么？就是在线下办公，其实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一起讨论。但是比如说去年我们都比较忙的时候，我们俩有的时候一周也见不了两面，所以有些事情实际上缺乏这种沟通和协同。
是的。
所以楠姐，你觉得不坐班的时候更需要时间的计划和规划？
我觉得更需要自己给自己定目标，不管是结合我们自己业务的还是结合客户需求的。
但是这个点的确跟工作内容有关哈。我讲一个例子吧，就是在2022年前后，我辅导的两个小伙伴。第一个小伙伴呢，他实际上是在一家外企，这家外企呢在20年之后，他们非常鼓励大家远程办公，甚至有一段时间基本上就全员远程办公了，居家办公了。就这个小伙伴特别想离职，他是一个基层的小组长，因为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坐在一起都在工位上，可能就转个身 就说完了。但是如果他作为一个小组长，他要跟他的组员去沟通事情的时候都是要在线上。
嗯，
你这个信息发过去了，你不能要求别人立刻就给你回应。
哦，
然后他们还特别忙，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他的 leader 给他的压力特别大，但是他没办法去 push 别人，
嗯，
就 push 别人也没那么快嘛，不像我们都在一起办公，你一转身就说了。
嗯，
所以那段时间他自己的状态非常不好。这个女生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她说因为远程办公一开始觉得挺好的，不用洗头了。
嗯，是的。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她发现她整个的人特别颓。
嗯，
所以她是特别希望线下去办公的。
刚才燕老师说到这个不能当面沟通的话，管理者可能会更加的焦虑。哎，我也观察到一点就跟这个相关，就是我们以前有个领导，就我觉得跟他当面沟通就是还是 OK 的，是个正常人，但他一旦在线上在我们那个小群里面发文字，就觉得非常的咄咄逼人。
哎，我再跟你们讲个笑话。我是见面时候有时候忍不住咄咄逼人，楠姐应该能够感受到，
嗯，
但是我在线上就显得更温柔。
是，
哦，
我自己也发现了，比如说我跟我先生，
嗯，
有的时候我要是说事儿，我就愿意跟他在线上，我们俩沟通特别好。
嗯，
我跟我先生在线下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彼此用反问句激起对方的火气。所以你看，这个是人的沟通风格是有差异的。
所以疫情期间，其实有很多公司是说你可以相对灵活选择嘛，你也可以申请在家，也可以去公司。那这种情况下我是更愿意去公司的。
嗯，
申请在家的话，我觉得我压力好大，我就会头脑中想象一个暴躁的领导
不停的在群里扔炸弹，是吧？
对，我一定会选择就去办公室办公。就是你跟他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其实就是很小的事情。一旦在线上，我就能感受到他那个情绪，是不是也因为我过于敏感，还是怎么样？
你对文字过于敏感，
有可能。
嗯，我再讲一个例子，嗯，也是2年前和我辅导的一个小伙伴，他进了大厂之后，就他的工作内容一些调整和变化，他就会觉得找不到人去问，他非常的焦虑。然后呢，我们在上周六宽跑道计划的现场，我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爱跟人聊天的人
啊。
所以对于有一些小伙伴，他是愿意跟大家交流的，他实际上愿意去线下。
嗯，
但是有些小伙伴他更喜欢，就咱们上次播客讲到的，他是更喜欢专注的做自己的事情。其实你比如说像我和楠姐，
嗯，
我觉得我们俩实际上楠姐应该比我更喜欢线下吧。
我更喜欢线下。嗯，
我是线上线下均可，但如果一定让我选一个，我选线上，
哦，
我选远程。
是因为我觉得人跟人的这种沟通互动哈，它其实不是光有语言去表现出来的。
嗯，
很多的肢体啊，甚至对方的一些表情啊，你可能都会知道他大概吸收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
的。我知道你这个意思。
嗯，
但我会觉得这还是需要有个比例的。可能每个人这个比例不一样，
嗯，
就有一部分时间我是单独在一起，有一部分时间我是跟别人面对面沟通和工作。
嗯，
就我说一下，其实我的远程工作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为我大概有5-6年的时间吧，是在做记者嘛。
嗯，
这记者基本上就
是
一个远程的状态，就是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家里打电话和写稿，
嗯，
可能少部分时间你是需要出差的，就你真的去到那个办公室。跟那些编辑们坐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反正我是极少极少的。
嗯，
可能很多编辑赶我的稿子赶了很多呢，但是他可能都没见过几面。而且我很早就当记者了嘛，就对于我来说，这好像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方式。
嗯，
就反而是我后来不当记者之后，开始坐班了之后，不适应的最主要的不适应就是那个上下班通勤。而且当时我不当记者之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跟我住的地方非常远。
嗯，
就是通勤时间有1个多小时，而且很多时候地铁挤是没有地方坐的，所以我觉得我那一年就我的身体状况也直线下降。
嗯，
真的。但是可能我适应也比较靠前吧，就我也适应了坐班。但是后来大概我又换了大概2-3份工作之后嘛，然后我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就这份工作呢，就是你一周只用去那做2天班，其他的3天就都可以在家办公。
嗯，
哎，那是不是很舒服？
也挺好的。
为什么那家公司就是管理如此宽松呢？是因为那家公司的领导们都是从媒体出来的。
嗯，
就他们延续了这种，就是比如说对记者的这种管理方式，他们自己也不想做饭。
嗯，
对，的确就是又回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因为它不是完全说让你 不去办公室，就一周还是有两天你可以跟你的同事待在一起，就讨论一些问题啊，这还
是固定的两天，
对，固定的两天
啊，他固定这两天大家就都要去办公室，
对对对，一些集体讨论的会一般就会安排在这两天啊，那然后我觉得在这种会上一些话题也能够得到一些充分的讨论啊，
哎，挺好的，我觉得这种三加二的方式特别好，
我觉得我的工作年限里面可能有50%以上，一半以上可能都是在家坐班的。
哎，那我也想问问舒阳，就是你在家坐班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事情的效率其实还蛮高的？
主要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投入的做那种比较需要专注力的事情的时候，我在办公室也可以专注。其实我觉得取决于那个任务的挑战性以及紧急程度，如果它挑战性紧急程度足够高的话，我就是马上可以专注。
我估计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强的能力。然后我之前也辅导过一个小伙伴，他就跟我说，他说月兰老师，我一定要找一个不要太忙但是一定要去上班，就是在办公室的工作，如果在家他就很难进入工作状态，就早晨起来在床上刷手机，然后呢晃悠晃悠，然后他们家还有一猫一狗，晃悠晃悠，然后找点吃的，他就会觉得他工作效率特别低。
我理解，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在早上在床上躺着，脑子里突然想到呢有个稿子我应该怎么写，然后马上爬起来就会开始写。就是也一定要抓住那个灵感。我好像之前说过，就有时候我晚上躺在床上要入睡的时候，可能脑子里想的是工作。因为如果我在想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可能脑子里就一直在想那个事情，就它一直会占着我的一点点带宽。然后就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其实也酝酿了比较长的时间，不久之前就我也在听友群里面发起过相关讨论，根据这个讨论结果我还发布了一篇叫做上班的十种痛苦的文章，这里面有几条我觉得就是属于通过不坐班就能解决掉的，一个就是久坐和久站，但是因为久站这个其实它不属于一个白领工作的场景，然后所以我们这里主要就讨论久坐。就我不知道就是你们会不会在家办公以及在办公室办公会不会觉得，就反正我是会这么觉得的，就我觉得我在家的话我身体是更自由的，因为我随便可以怎么坐怎么躺。就我不舒服呢就可以起来活动一下蹦一下跳一下，但是我在办公室我没法做到这样，因为那样会感觉我太松弛了。所以在办公室一般如果你真的手头就有一个需要你自己单独完成的事情，那可能就一坐会坐很久。
我其实感受不是很强烈，因为以前在不管是在甲方还是在乙方，有的时候像我和南姐我们在甲方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一天走了不少路在办公室里头，可能找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做咨询顾问实际上就做的时间特别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年当时在湖南长沙做项目的时候，一上午的访谈那个时间安排的特别的紧，等到中午12:30去吃饭的时候，往起一站的时候我感觉腰快断了，就是会特别的累。远程办公可能会解决一些这些问题，比如说我像昨天晚上上线上课的时候，我就把电脑支得很高在腾讯会议上，我就站着，后来我发现一个半小时站着也挺累，
是
但是因为你开着摄像头的确不能想躺就躺想坐就坐。所以其实也还是受限的哈。但是总体来说其实也跟组织文化有关啊。有一些公司比如说他们现在就是升降桌嘛，如果你想站着你就把桌子升高，你像我们的这个客户他们就是有按摩椅，大家如果累了就去做一段时间的按摩。怕的是那种组织文化非常的刻板， team leader 又那种挑剔，觉得好像我如果离开了我的工位好像我就不务正业，就我就感觉当我离开工位的时候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可能跟人也有关系吧，就我发现比如说同样是中午睡觉，有的人可能就只能趴在桌子上，就其实那种睡觉姿势我觉得是很难受的。有的同事他就非常的 freestyle， 就可能会把脚架在桌子上
、
对，还有的人专门去订一间会议室，就自己独占那个会议室就是为了让自己睡觉。
我还见过有的公司都是拉出一张折叠椅，
对，
还有的公司中午黑灯， 真的有这样的公司，中午黑灯。如果你要是这个不睡觉，你想出去散个步，或者你去哪个地方开个灯工作都可以，但是整个工区黑灯，
是黑灯的。对，我们原来公司就那样，
是吧？
就是到中午的时候，因为那个
鼓励大家午睡，
就是老板都带着午睡，而且觉得午睡那个中午那个休息，其实对大家下午工作效率会更好。所以就吃完饭基本上就是黑灯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当时给大家准备那个办公椅都是那种可以往后仰的，它就不直接趴着窝着嘛，就这样可以仰着然后盖个东西睡。这个我觉得确实跟文化有关。
我是没有午睡习惯的，我还是觉得你让我在一个公开的空间里睡，我是会有心理压力的，我是会有包袱的，因为我觉得又睡得不舒服，看着也不好看。
我大家都睡了没人看。
我还是有很多人没睡。
还有人睡觉中午在单位睡觉打呼噜的呢。
是是是，有的有的有的。
对。
刚才说的第一种坐班的痛苦是久坐，第二种坐班的痛苦就是刚才已经提到的长时间开会。长时间开会其实跟久坐有共性，因为很多时候长时间开会
也得坐着，
也得坐着。
对，而且你还不能随意走动放松一下，而且你还得坐得
像模像样。
像模像样，对，你不能就是很颓呀，或者说很心不在焉的样子。这个比平时在办公椅上坐着，可能就你的身体更加的不舒服。然后除了身体的不舒服之外，就还增加了一个痛苦，就你要被迫成为听众。
所以大家现在的电脑的防窥膜都越来越防窥。哎，你们开会的时候会干一些其他的工作吗？
我会，
我也会，
但是会找一个就是看不见别人看不见你屏幕的位置。相对来讲，你要先占据一个有利位置，
对，
才能干这事儿。
就我们有的同事，他开会的时候，就他键盘打得很响，就是已经响到就所有人都能听到，然后那个领导也能看到，所以领导这个时候就会 Q 他一下。
我的个别其实比较靠后，但是我又干人力的。有一段时间依然老师就说你得练呢，怎么练呢？开会的时候你就观察一下，哎，这个人在用什么才干在说话。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有时候开会的时候你用一些自己去刻意做一些训练哈，你就把它当成练习场。
这感觉是苦中作乐。
对，苦中作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大家坐在一起，其实你那个笔记本打着别人是能看到你干什么的。然后我就拿一个本儿，在那个本上去画我下面要干的一些事儿，去梳理那个，然后人家跟上面讲，人家会觉得呀，这么认真在记笔记。对，
不用电脑，用纸用笔，
这是个好办法。对，
好的。有些会就我开的有些会就还是需要我听的，就虽然我知道那些信息他如果以其他形式向我传达的话，我花五分钟就了解了，但他以开会的形式向我传达，我可能得花50分钟一直在那听，但是我又不能错过信息
啊。这个点就是可能也会看每个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确可以一心恩用。就是我基本上开会的时候这些信息都不会错过。其实这里头再教大家一个苦中作乐的小办法，当会议里面大家一起在讨论问题或者在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你会知道谁说的话是有用的，谁说的话是片汤话。片汤话的人发言的时候你就可以干自己的事儿，有用的人说话的时候你再把自己从那个事儿里腾出来，再去听听他说的那个关键点。他是需要人有非常强的这种切换的能力的。可以训练一下。
我的一个那个就是总结呢，是其实像公司开会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熟的一个场景，我指的是开会的人，如果是我们公司内部每个人的风格其实你会相对了解一些。有的人说话是开头说重点后面说补充，有的人说话是前面一大堆后面最后总结是一个重点，慢慢的过程当中你要积累对每个人的判断，然后去抓那个话就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担心自己记不住，因为有时候开会时间长会错过一些信息，当我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会赶紧把它写在本上，就是提示，哎，有这么一个信息，因为有可能你也会被 Q 到发言。
但我觉得刚才你们说就是要判断这些信息以及判断不同的人，这你都去判断了，你注意力不就是还在那个上面了吗？
就是那个判断的比如人的这个部分是之前你开几次会对每个人情况就会有了解。
因为它都是组织内部的嘛。
对，都是内部。如果你要是跟客户就没办法了。
跟客户其实你也可以，你大概就会知道啊，这个人说话没啥重点。他说了15分钟抽离出来就2点就行了。然后这个人说话，哎，每一句话都说在点上，你就认真听。 当然这个其实是会跟比如说某些才干有关，比如说像我有个别，我有统筹，我有战略，我这三个才干放在一起，我其实就能够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能让自己一心恩用。如果熟悉我的朋友就会知道，我大多数时间我是手机不离手，我可能是在几个 APP 里头跳，但是我同时还在谈着事儿。给小伙伴做一v一咨询的时候，那你其实是要考虑你必须要去尊重他，然后你也是要在那个时间点必须跟他弯弯的在一起。只要是多人场景，我的手机基本上就是我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听舒阳说话，哎，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我记下来，然后下一段时间可能另一个人说话，我觉得你也不能不让人说，但他那个信息量可能没什么特别，我就拿起手机赶紧回几个信息。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大家自己可以去训练的。如果这种会议在职场中会非常多，但是如果你这50分钟全被占用的话，你自己的很多事情就得再拿出你的生活时间往上去堆。
是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特殊啊，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优势。我的确在开会的时候我会比较专注的听别人在说什么，然后
跟你可是做记者有关，
对，我也会去观察大家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一场会下来，我其实得到的信息量是很多的，很多的。
是的，
这也带来另外一个痛苦，就是我觉得我跟别人同时听了一场会，我觉得我已经这个信息已经同步给我了，但人家还没有同步给我的同事，然后我又需要弥补我跟他的信息差。所以比如说这样子的会开了三场之后，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可能这三场会他讲的还是侧重点不一样嘛，我不能说我只挑其中一场会去提，那样的话其他两场会我信息也没有得到，我会觉得别人同步给我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就包括在跟客户见面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可能承担那个做会议纪要那个角色嘛，就我会觉得我的会议纪要我提点的点也是非常准确的。但当然虽然可能这个工作也一点都不重要。
但这样的特质的小伙伴其实很难得，就是在团队里面。其实他是很难得的。
我有时候觉得当领导特别是那种大领导也挺痛苦的，就他们在可以需要一个会一个会的闹同样的一套课。
就还是我们说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大领导们就当管理者头脑清晰是第一步，就他要知道他的目的。当管理者第二步是能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干练的清晰的表达清楚。
然后上班的刚才说的两种痛苦，第三种跟坐班也关系非常紧密的痛苦叫做被迫收听同事间的八卦闲聊。然后说这种痛苦跟长时间开会也有相似之处，只不过这个发言人从领导变成了身边的同事。领导他是通过这个权力和权威让你不得不听，同事是通过近距离空气传播让你不得不听。然后这种痛苦主要发生在某些性格特质的人身上，这些人通常具有熟人社会不耐受体质，无聊话题不耐受体质。
我认识一个小伙伴，我就经常开玩笑逗他，我说你就跟那个自来水似的，只要把水龙头拧开，你就可以一直流淌着，就是你给他个话题他就能接上。当然这是他的优点，可是如果在办公室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过了，对别人就是一种干扰。有些小伙伴其实他们就是说到嗨的时候他忘记了这是一个什么场，比如说早晨起来大家在采水间遇到了，说哎，小张你今天这衣服真好看，他说哎，薛姐我跟你说啊，这个衣服我是在那个哪儿，他就开始说了。我们只是说哎，小张你今天这衣服真好看，没有人问你这个衣服是在哪儿买的。比如说如果对方问你说哎，小张这衣服真好看你从哪儿买的，你可能只需要说哎，薛姐我把链接给你就可以了。楠姐是不是知道我在说谁
啊？是吗？楠姐是这样的吗？
楠姐不是，
我不是，我不可能在职场当中也属于那种不太吸八卦的体质，八卦都离我很远。其实按理说，我们做人力的，在组织里面，其实了解各方面，
职位太高了，就是吸不到八卦，只有老板跟你说真话。
对，而且你应该也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吧？
对，
对啊，你那个空间已经隔离了吗？
我之前辅导一个小伙伴，然后后来呢前一段时间他说他有一个什么事情想找我聊聊，我说哎，正好有一天中午有空，我说你要不过工作室来找我吧，然后他就来了，然后我就发现我们俩不是交流，就是他像是一个半小时的独角戏就他一直都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说了很多、我觉得也怪我，就是我应该告诉他我今天大概的时间安排，他的独角戏如果我不用不太礼貌的方式强行打断，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会说多长时间后来我只好说哎，不好意思我这个后面还，他说好的好的好的，他就走、但是我刚才在想，一个人他工作特别忙的时候，他就会自然对这些事情他会节约他的时间嘛、因为他很忙嘛，后面有事还催着他、但是还有一些小伙伴，他可能工作的确没有那么忙，或者他最近不那么忙的时候，他的表达欲倾诉欲就会显得更突出。有些小伙伴他很忙，但是他的表达欲依然很蓬勃，就你只要给他个线头他依然能说很长时间，如果你不打断他、最后这种小伙伴如果他特别忙，我如果辅导他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有多长时间浪费在了他的自动驾驶中，但是有可能他挺享受的，
对啊对啊，就他的一种需求嘛、
对，
但是睡觉是他的身体的需求，他可能会熬夜因为工作干不完了，
对对对，是因为我觉得原来在组织里面的那种沟通好多的，比如说像这种打着引号的八卦哈，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是一种管理方式，我可能会跟我下面的小伙伴定期我就会跟他们去唠唠家常，但这个唠家常其实也帮他们解压，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职场当中或者在一个社会当中我们的角色特别多，你希望他能够在团队里面比如说能够做得开心，那你需要去了解他的一些其他的家庭上面的情况，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他解决一些问题、这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打着引号的八卦了，然后其他的部分比如说也有，因为我们原来吃饭的时候中午可以带饭，我们专门有一个区域是可以吃饭的、一边吃饭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同事跟着一边吃一边就开始聊八卦，我听了一会儿我就回去睡觉了，中午的时候
你
就有睡觉，
就你不想听，
我好像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哈，
所以我想问你们有比较反感哪一类八卦吗？因为刚才说到都是可能别人说话声音对我们的打扰嘛，很多时候我们内容我们也是听进去的嘛，就你们会有这种对别人所聊的内容的反感吗？
抱怨吐槽，然后其实我是不太喜欢比如说对于一些时下的热点问题啊，然后有非常多的负面的情绪啊，我不太喜欢听那样的八卦，我也不太喜欢去听那种过度的家长里短的八卦。其实我是一个爱聊天也爱组织朋友聊天的，但是那种对时下的热点问题啊社会问题啊有的时候那种负面的抱怨的情绪特别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头疼。
我是觉得很多这种闲聊天里面就很多人他会暴露出来的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如果跟你不符的话、然后他又在你身边打扰你、
包括有些说一些就我们说的不太好脏话啊，就是那种、就是那种闲聊的时候我也挺难受的。
脏话倒是很少听到，毕竟是在办公室里我觉得很少听到、但我想象一下，就比如说就假设我对面坐着其他隔壁组，然后他们那个组的领导特别喜欢教训其中的一个下属，
而且那种教训是那种教训就是你我大概懂的那个点，就是用他的观点，
对对，然后我这个时候
爹味儿很重，
对对对，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烦，
刺耳，对，
嗯嗯，
哎，你还真别说，我今天早晨我就想着我溜达到工作室来，然后在过马路的时候呢，有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小女儿，应该是周末嘛，都会去上那种各种辅导班，就骑的那个电瓶车，前头带一个女儿，后头带一个女儿，都不大。然后呢，那个包就掉了，然后正好是在那个小路口，是找事嘛，然后大家就喊：“哎，包掉了，包掉了！”有一个人特别好，就捡起这个包去追他们。然后我就看那个爸爸特别凶的去呵斥他的那个女儿：“你坐在后头带，就是……”哎，我就觉得就是对，挺刺耳的。我其实只是个路人。就类似，我觉得舒阳说的那个感受是不是其实还是蛮像的。
对，我觉得有的人他在聊天的时候他虽然声音大，就或者说他即便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表达的比较有艺术性，我觉得这个还好，但有的人他就会非常直接的表达他的一些观点和价值观， 比如 diss 其他同事，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就会心里不舒服，我好像经常会为别人鸣不平。
舒阳讲到这个，我再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啊。我之前不是在甲方做人力吗？然后我们那个集团其实是做房地产啊、工程啊、酒店啊、旅游这些板块。早期的一些最早的人员的综合素质其实一般，但是因为跟着老板很多年，所以他们也就升到了公司的一些管理层。每年呢，可能会开一些这种工作会议啊、聚会的时候呢，有时候跟他们坐在一桌吃饭，我就会觉得那个酒桌上的那些话题特别的无聊。我相当于35岁才去的管理咨询公司，而我们公司那个时候咨询公司的小伙伴主要都是25岁到28岁的年轻人，然后每天中午大家一块 AA 去楼下吃饭，就如果不在项目上在公司我们就中午去吃饭。我就觉得中午吃饭的时候听小伙伴们就闲聊天，其实也是八卦，你就会觉得这两个场都是在饭桌上的闲聊天，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听我们当时咨询公司的那些小同事闲聊天的时候，就像舒阳说的，就是大家会用很舒服的方式表达一些观点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信息增量，不觉得刺耳，就是跟什么人一块吃饭，听什么人一起聊天，还真的是感受差异巨大。
对啊，但是你基本上很难选择自己的同事，或者很难选择你跟哪些人在一个相对近的空间里面工作。我觉得就只要你们在一起工作久了，其实对每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个性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如果这里面有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你得跟他五天八个小时相处在一起。
前两天就有一个也是我们十人十己的听友，也是我优势共修营的小伙伴，他就给我留了言，他说他现在在这家公司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同事，特别会向上管理，特别会拉拢小伙伴，其实对他呢会有一点点稍微的冷暴力，但是偶尔呢也会拉拢一下他，就大家知道在职场里头会有这样的人。然后他就说他听到这个人用拉拢的方式在跟小伙伴聊天的时候，他就浑身不自在，就大家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吧，就像舒阳说的，其实也很难选择。然后这个小伙伴特别可爱，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一然老师，你说我需要跟他主动聊天吗？我说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让别人觉得你好像针对他或者怎么样，但你也不需要主动去向他靠近，因为你也做不到，你要能做到你就不会问我这个问题了。我说你只需要不卑不亢的，然后专注把你自己的工作的内容做好。任何职场里面几乎都有这样的人，除非公司很小，像我和南姐就俩人。
我们相互拉拢。太逗了。
好的，刚才我们说了三种痛苦，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这种就是大家很容易理解，就叫通勤。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一开始我们提到了《未来工作》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洞察，就他通过两种典型的员工画像来说明为什么有的员工更愿意同地办公，就是在办公室办公，但有的更倾向远程办公。这其实跟这个职业发展阶段和人生阶段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两个员工画像，就一个人叫做胡里奥，胡里奥是一个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战略规划师，然后呢他的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了，住在一个郊区的大别墅里面。他呢就是属于倾向远程办公的那种人的典型代表。因为他还需要什么白天遛狗啊、陪伴孩子啊，这些家庭的工作可以跟他的那个工作就是交叉在一起吧，我这么理解，如果远程办公的话。然后说他虽然他也想念办公室的同事们，但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十几年了，他跟他的团队已经建立了强关系，跟公司其他部门的人也建立了弱关系，所以呢他会觉得在家办公就其实挺好的，他不会有什么焦虑感。还有另外一种员工画像，这个人叫做曼迪，然后这个曼迪不到30岁，在这家公司就只工作了一年。他其实是有跟两个室友合租了一套三居室，只有一块非常小的公共空间。在疫情期间，他的这个居家的感受就跟前面说的那个胡里奥截然不同，就是因为三位室友都试图在家中共用一个无线网工作，然后其中一个室友就经常要下载大量的什么视觉材料，就我理解什么视频图片这种，就非常占用这个带宽。 然后还有就是疫情爆发之后，他另外一位室友就失业了，就一直待在家里。然后所以在这样的居家环境中，他只能在他的小卧室里用一把这个书里说的说是用一把餐椅搭出临时的桌子来工作。嗯，然后这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点是说，因为他作为一名新员工，他其实是非常喜欢与办公室的同事们待在一起的，尤其他喜欢观察胡里奥这样的老员工跟同事们讨论公司战略的时候，他觉得从这样的讨论中他能够学到很多。
嗯，
然后这本书里还引用了一句话，说是音乐剧《汉密尔顿》中的名言，待在决策诞生的房间。我理解就是跟那些重要人物待在一起，就这对曼迪这样的员工来说是非常吸引他的。这两个人物其实是这本书的作者虚构的人物，但是就是他觉得代表两种非常典型的员工画像。
这个特别明显，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咨询公司的时候，因为我是从甲方转到咨询公司嘛，咨询公司有的时候会开一些项目研讨会，但是你不是这个项目组的成员，你只要有空愿意去听，你就直接可以去听。甚至可能因为就我说嘛，我们没有那个独立办公室，大家就在工位里头说，哎，要不去讨论讨论那个项目，说啊，走吧。然后我说，哎，我也去听听，来来来，一块儿。就那个感受其实特别好，因为你想我当时刚到咨询公司的时候，有些事情其实我在甲方经验很丰富，但是转到乙方去面对其他的甲方，尤其甲方又有一些上市公司啊、央企啊、国企啊，可能背景也不太一样，所以去听一听还蛮有意思的。所以的确像刚才说曼迪这样的小伙伴，他在这种职场环境中他是能够获得一些养分的。然后当然就他的那个生活环境中让他去工作，一个是会觉得很局促很孤独。
其实就是那个就携程不是几年前就在公司试验那个四天工作制，还说那个灵活办公，就可能说有一天是员工可以在家居家办公的。当时他们后来也出了一个调研的结果，也是说发现他们公司那些年轻员工就其实是更不想居家，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租房的居住条件是有限的。
是的，而且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有一个客户，他们的客服人员那必须要居家呀。但是你想，客服他是要快速回复客户信息，他对网速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
然后呢，如果他的那个自己的电脑再不如公司的电脑的配置好，尤其是售前客服，他其实是有销售转化的提成的。所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收入都会降低。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一个28岁的女生，她未婚，她就是比如说家就在北京，她是更愿意跟父母在家工作，还是更愿意上班跟同事一起吃工作，中午还可以吃一个随便吃点什么，甚至中午哪怕吃的很不健康，也没有父母在旁边说你怎么又吃垃圾食品。对，其实这个感受是很不一样。但是对于中年人是不是喜欢居家办公，我觉得也得看情况。我身边有非常多伙伴，他们现在有几种可能，一种是自由职业，一种呢是有可能会有这种叫居家办公的可以去做，但是他们甚至会去上班，或者他是自由职业，他都会找咨询室去工作。是因为第一个是如果家里孩子小，你不管做什么孩子都在外头喊妈妈或者喊爸爸。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有老人帮忙带孩子，或者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父母早晨起来不管你在干嘛都在问你中午吃啥啊。所以其实居家办公如果是一个人住在一个 house 里面不受影响，其实蛮幸福的。
对，
比如说舒雅但是
没有我们有装修的邻居
啊。对，装修也会，所以这个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但是呢我认识一位自由职业，他来我们工作室看案过，他说有个工作室也挺好的，但是他还是最终选择了居家嘛，因为肯定也是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后来他跟我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把他的很多的这个长期辅导的客户都安排在每天早晨8点到9点去做辅导。我说为什么？
咖啡厅人少。
不，他说他在朝阳公园里漫步。
哦，
我当时觉得他这个方法也挺
好，
还锻炼了。
对，
挺好。所以你看，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一个相对舒适的状态。我再讲一个是在某大厂工作的一个技术的小哥哥，他实际上呢是一个很害怕遗漏信息的人。 我也别说哪家大厂了哈，就他很害怕遗漏信息，因为遗漏信息就意味着某些项目可能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相当于开着获取信息的雷达，然后心特别不定。
嗯，
然后呢，但是有些工作又需要专注力很强的独自完成，他就明显感觉到他整个的工作节奏就有点乱掉了。
嗯，
他来找我辅导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建议，我建议他把这个运动时间调整到每天早晨，运动完之后在健身房冲个澡就去公司上班，他九点就回到办公室，他用九点到十点或者到十点半这个时间，他可以专注去做他自己的需要很专注的工作。到十点半开始，大家陆陆续续来上班，一会儿拉一个会呀，一会儿去找人说说这个呀那个呀，因为他也带团队。他说当他按照我的这个建议调整了他整个的工作节奏之后，他明显感觉一天的工作效率提升了。
嗯，
我们说不管是居家办公还是在办公室办公，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职业发展的这个特定的阶段，根据自己的优势的特点去灵活调配，找到你自己的一种工作的节奏感。
对，
嗯
嗯。然后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是这个时间空间对人的影响，时间就是说你花大量的时间跟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空间就是就也是你在空间上
跟谁在
距离更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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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实在春节抑郁那一期里面，我不是也讲过我跟原生家庭待在一起的痛苦吗？就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再次声明，就我的爸爸妈妈他已经是很好的父母了，我只是那种如果跟人天天待在一个屋檐下就一定会难受。对，但我想这到底是因为我特殊呢，还是说也不是我多特殊，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一种痛苦。对，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一种痛苦吧。
嗯
嗯，所以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们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职场的35岁或者30到40多岁的人，其实会觉得周末两天更累，上班，哎，终于可以喘口气儿了。就是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两个老人。其实对于妈妈也好爸爸也好，在周六周日这两天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真的叫鸡飞狗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觉得上班还舒服很多。那你说咱说句不好听的话，上班比如说一个不那么让人舒服的同事，他也不可能5天8小时一直叨叨叨，对吧？他不可能嘛，对吧？
在家
你就看吧，就告诉大家一个最有意思的，你看每年寒假后开学的那一天的朋友圈，暑假后开学的那一天的朋友圈，有多少人在说终于神兽归笼了。但是舒阳说的那个很对，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如果遇到比较舒服的同事在一起，上班感受是会好很多。
但我觉得这还是可以有一个比例，就我们是不是不用真的5天都要坐在那儿。就我想再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自由职业过一年嘛，就自由职业其实我也要服我的客户的嘛，但是我跟我的客户就不需要5天都坐在一起。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感受就是天然跟我要服我的领导是不一样的。
对呀，
就其实你说我很喜欢我的客户嘛，就其实也没有。就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跟一个人长期待在一起还比较舒服，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其实你们的一些个性价值观其实匹配还是蛮重要的。
是的，
对。
嗯，
然后我为什么说，就我拿我的一个客户举例子吧，就我为什么就是其实对他也有点发毛呢，就是他会这样，他有一次问说你的星座是什么，然后问的时候又问你的生日是什么，然后我就也就告诉他，我以为我当时还在想象他是不是想要给我寄那种小礼物，这个小礼物跟生日星座有关系，然后又跟他说呢，然后后来他就说他给我算了一下命。然后自从他跟我说了这个之后，因为之前我们的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不太喜欢跟人聊这种非工作的话题嘛，毕竟我们还是就甲方乙方的关系，我一般就是你有事就说事嘛，所以在他给我算了命之后，我就有点不想服务这个客户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服务下去，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也不见面，他当初为什么要给我算命呢，他算命他就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邀请我加入他的那家公司。那我就在想，你都要给我算命，我绝对不会加入你家公司的，因为我如果成为你的下属，那我天天要替你给别人算命。
其实他不给你算命，我估计你也不会加入吧。
对，只不过我算命这个动作让我坚定的不加入他的公司。
只是他给你算命这个动作变成了一个显性的判断因素。
嗯，对，就我觉得工作关系嘛，就大家不需要各方面那么的匹配，就是把这个事情干好就可以了。但是坐班这件事情就让我们非得跟很多我们不能选择的人在一起。如果万一你觉得你身边的人就其实没有太多可聊的，那你就会显得很那个叫什么，不合群。
嗯，
对，我觉得很多人他不合群，他并不是有敌意，他并不是对身边人有敌意，他只是不想就是耗费自己的情绪能量去迎合别人。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在想大领导大老板是不是体会不到员工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感受，因为他们不用坐班。
他们不仅不用坐班，开会也是他们发起的。他们如果谁说话啰嗦了，他们也可以叫停。
嗯，是，
别说是大领导了，哪怕是创业公司的一些创始人啊合伙人啊，他们的工作和大家打工的时候的那个工作的感受其实是不一样。
嗯，
因为我讲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第六期那个共修营的小伙伴今天早晨他在群里头讲，他既有专注又有统筹，就这两个才干都出现在前面的概率其实是蛮低的。他说他今天早晨刚刚跑完步，他就感觉这两天工作特别累，回家就想睡觉，但是前两天感觉就没有这么累。他说累的时候是外界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他排任务排事项，他就会觉得自己像接不同订单的女工一样，随时切换视角，然后紧锣密鼓的去处理。但是轻松的时候是自己发起和外界的交流，推进事情，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既有心流又有觉知。他说这个，你看他今天早晨就在讲这个点，所以他说这大概就是专注和统筹都在前，也能使用，但是专注第一的表现吧。后来我就说，我说专注和成就这两个才干都需要自己掌握做事情的节奏感。
嗯，
那么这里面其实大家就能够体会到了，就是当我们能够掌握这种节奏感的时候，我是有那种我们叫主控权。就你想嘛，如果你在地铁里头被推来推去在人流中，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是我现在在录播客的时候，我坐累了，我站起来，我有晃来晃去，我是个自如的，我是个舒服的。
现在孙老师确实在
晃
来
晃
去，是站着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有很多就是管理者，包括其实楠姐原来在职场中她也没觉得那么难受。
嗯，
其实你也是晃来晃去。
嗯，
啊，
是，
你是那个发起任务的人。
嗯，
开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会无聊，那是因为在你那个职位你必须摁在那个位置上去开那个会。
嗯，
但实际上那也不是你发起的。
对
啊。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可以请这个叫发起任务的人。
嗯，
他实际上可以想办法能够怎么高效的让大家跟他一起协同。
嗯，
然后被迫参与到别人发起的任务的小伙伴，可能你要保护好自己这个状态，否则就像我们刚才这位伙伴说，这两天就特别的累。
嗯，
当然可能你在职场中没办法嘛，就是个接订单的女工，我们这位小伙伴形容的非常好。
嗯，
那你也知道，那没办法，那这个累就是一个累。我们这个小伙伴他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些调整，他想将来成为那个自由职业者。
嗯，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关于四天工作制啊，或者说居家办公这些信息嘛，就是跟大家同步一下，就在英国已经大面积实现了四天工作制了，在比利时已经全部实现了，
我们也快了，因为劳动力过剩，大家都找不着工作，是这意思吗？没有。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从刺激经济发展的角度，四天工作制也挺好的。
嗯，
大家有时间去花钱了吗？有时间去玩了吗？
嗯，对，其实我后面还写了一个问题啊，就关于线上沟通这个事情。就其实刚才楠姐也提到一嘴，我们也聊到一嘴，就每个人他真的线上沟通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专门有一期聊一下这个话题？
哎，
就是，
可以可以。
嗯，
线下沟通和线上沟通为什么有的人就表现跟人感觉就如此的不一样？
对，我线上就温柔可多了，是吧楠姐？
因为我觉得就如果真的远程办公是一个趋势，而且其实很多公司像我们公司，因为很多同事就是异地嘛，因为就全国性的各地的办公室都有嘛，就你跟很多人确实大部分时间就是依靠文字在沟通。但同时呢又有很多很多人，特别是我觉得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可能就真的跟年代有关，他们会觉得我面对面沟通我是更习惯的。
给你们先讲个例子吧，咱们下次再说。前两天呢，王云雪在一个事情上他问我，他说小姨我不知道这怎么处理了，然后我就把他的聊天记录拿回来，我说你这个真是拿着个炮弹轰人啊，就是对方可能说了几条信息，然后王云雪两大块半屏信息，就是满屏就很长了，都是文字嘛，别人都是这样一条一条一条，他是两大块半屏信息扔进去了。然后他的想法是说，我就想一下子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但是你感觉是排山倒海的，就是提问。
明白，因为问题
而且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反问句，或者是
因为对方那个人是我很熟悉的朋友，他很忙，就他是用碎片在跟你聊这个信息，但是呢，王云雪那个很整的信息扔过去了之后，对方就没动静了。而且我说你看他前头说的那个点和你后面给出来的这个整块的信息，你们好像再说一件事又没说一件事。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如果你给了我很多信息，激发了我很多想要回应的欲望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不回我是会难受的。就我很难说我先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我先缓一会儿，然后以一种比较可能更加松弛的方式再去展开这些对话。我觉得有的人他是会这样子的，他会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晚点再聊，或者我们晚点电话再沟通。但是这种反馈对我来说可能又是难受的。
OK， 对，你看这就是人和人的风格。严雪也跟我说，他说小姨我没想去轰任何人，我说你这是轰炸信息轰，他说我就是觉得就是我想到的我都说出去。后来严雪我们俩那天还讨论了挺长时间，最后他讨论出来一个结果，他说小姨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这个人记性不好，所以我想到的就赶紧要说了。
对对对，有点那种感觉，就是我很难就再把这个事情先放在一边，然后再找个时间再启动这轮沟通。我觉得这样反而就是消耗的心力更大。
对，然后后来我就，然后我们俩就在聊别的事情，就在聊说其实有的时候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在微信上的那种叫闲聊天，严雪说她不会。然后我就跟她演绎了一下什么叫闲，因为人和人的关系有的时候真的是闲聊天，但是闲聊天不闲，以后咱们可以下一期专门讲一下在线上沟通
这个话题，很好
啊。
好，这期播客咱们就先聊到这。听友们如果想追问一些问题，欢迎留言，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反馈，比如你希望听到什么样子的话题，对本期的内容你有没有话想说的，你还有哪些观察和思考想跟我们一起探讨，也欢迎你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方式在节目介绍页可见。谢谢，再见。